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信息我给大家取一个标题，叫这个新约的咒诅与祝福。我们能不能弄到那个经文上面？因为我们谈生命记呢，这个谈到这个27、28章的时候，开始讲到咒诅跟祝福的事情，那很自然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那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怎么样呢？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来思考一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早晨这一段时间交在你手中，也求助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恩典跟福分是何等的大。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讲到咒诅，你们想到什么？我们今天要思考咒诅这个议题的话，我今天要谈的不是这个巫术的这种咒诅。你看那个什么Harry Potter 。他们会嘴里头念了几句话，然后忽然间就造成了一大堆的问题。我们不是谈这个，但是巫术的咒诅是怎么回事。箴言26章2节这么说，箴言26:2，我念给你们听。雀鸟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辜的咒诅也必不临到无故的这个咒诅也必不临到。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能够咒诅神所要赐福的人，不可能是因为有一个人忽然间咒诅了，那咒诅就无故的临到一个人身上，更何况是临到基督徒身上。而且在圣经里头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神是唯一一个能够宣判咒诅的。那你说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行法术的，行巫术的。你记得有一个叫巴兰吗这个巴兰。巴勒是一个王。他要找了巴兰，是一个外邦人的先知，要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他想说用这种咒诅的方式让以色列人受苦。你会发现到说，这是在民数记。20几章那里，你发现到说神不容许巴兰是不能够咒诅神的百姓的。所以在这个巴勒王要求这个外邦的这个先知来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神却拦阻了。每一次巴兰要为这个巴勒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最后都怎么样？神就迫使他祝福神的百姓。那请问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你在民数记那里读的话，以色列人是不是讨神喜悦的一群人？不是，是非常糟糕的。你从这个民数记第一章开始，第9章还好，第10章一结束，这个他们开始出发的时候，11、12，你就发现一大堆的问题。他们要不然就埋怨，要不然就是要把摩西拉下来，要不然就是诬告摩西等等之类的。忽然间到了第20章的时候，20几章的时候，巴勒要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神不容许。虽然以色列人怎么样，常常被逆神，神不容许巴勒来咒诅。但是到了后面，以色列人也的确因为一件事情他们而被神刑罚了。是什么事？他们犯了罪， 犯了罪。从民数记你就看到，就算是非常糟糕啊，你说糟糕透顶的啊，悖逆啊，常常应着景象的这些百姓，属神的百姓，虽然他们时常在那里埋怨，时常得罪神，但是没有一个外邦的先知能够咒诅神的百姓。除非神的百姓怎么样？自己陷入罪中，自己陷入罪中。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啊第四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什么呢？我念给你们听哈，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巫术的咒诅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把异教的咒诅抛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在我们里面的这位神比在外面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假神这些掌权者还更大。所以巫术的一些这个妖法的这些都咒诅啊，对神的百姓是起不了作用的。那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谈这个，我们也不是谈有一些的错误的教导啊，注意这个是错误的教导，在哪里的教导呢？是一些教会错误的教导。这些错误的教导主张什么？主张说基督徒即使是基督徒也可能继续活在咒诅之下，因为许多基督徒在灵里面仍然被捆绑，还没得到释放。主要是什么？自己历代祖宗的咒诅啊，你们可能对这个陌生，有些人一点都不陌生啊。这个啊，外面有时候很常你，如果你读到某一本书，他会这么说，他怎么说？他说，祖先的咒诅啊，就是以你爸爸的爸爸或者你祖辈的这些人啊，他们所犯的罪所带来的咒诅，包括什么？身体不断的复发疾病啊，精神这个情绪这个崩溃啊，经济上一直陷在非常糟糕的情况啊，然后经常这个出意外啊，婚姻破裂，家人疏离，人际关系破裂，不能怀孕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疾病啊，这本书啊，就说这都是祖宗的咒诅所带来的。这些错误的教导会告诉你什么？因为这些祖宗带来的这个咒诅呢，就成为基督徒属灵生命上的障碍，也使基督徒无法完全承受从神来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基督徒需要什么呀？认真的找出历代祖宗所犯的罪，一个一个去认，才能够破除这些的咒诅。可是历代祖宗的这个罪你怎么知道呢？你就需要有一个有启示性恩赐祷告者来帮你，他帮你祷告了，他就会看到你祖宗犯了什么罪，你就要按着那样子一一的奉耶稣的名来求神来砍断这一切的咒诅。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教导？有没有？有些人有啊，没有的啊，以后你会听到啊，你不会幸免的啊！这样的教导呢，你可以说是出于善意啊。 因为他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得到释放跟自由。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这一生的罪，你能不能认得完？你有没有忘记了你犯过一些罪？记不得了？你太太讲你做错什么东西，你都不记得啊？对，你自己的罪可能每一分每一秒的都认不完，你还要担当爸爸的罪，然后祖父的罪，不只是祖父和祖母，还有怎么历代祖宗的罪。你这样子下去的话，什么时候认得完？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吗？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成就了救恩，然后下来之后说，我为你们成就了救恩，你只要能够把你从今天之前的罪所有一一的认清，然后包括你爸爸祖父然后历代祖宗的罪，有谁能够做得到？就算全部告诉你，有谁能够认得完？有谁能够得救？这是不是好消息？给你了一条出路之后，你还要想尽脑筋，你列祖犯了什么罪？这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怎么样？一个怀疑、不安、恐惧、忧虑的一个生活。本意是要释放跟自由，结果每一个人都陷入在恐惧、担忧之中。约伯遇到苦难了，约伯说我没有罪，然后他朋友说你知道你爸爸啊，你祖宗啊，有一些罪你还没认清楚的啊，那约伯怎么逃都逃不掉，是不是？怎么可能说约伯的灾祸不是由他的罪来的，或者他祖宗的罪来的？就连旧约都不往那一方面想，就连旧约也都不往那一方面去想。所以很可惜的，很多人在这个咒诅的这种的观念里头呢，很多基督徒就展开什么所谓的这个寻根之旅，就去寻找自己历代祖宗犯过什么罪，常常思想自己还有什么从祖宗来的咒诅还没有砍断的，还没有对付的，到底需要追到几代的祖宗，哪一个时代所带来的罪跟咒诅，这些你都无法知道，你需要有一个会祷告有恩赐能够看得到的人来帮助你。我们教会这里没有，你要找的话可能要到其他地方去找。那这样一找的话就陷入了一个无底坑。无底坑。哪一天你觉得你全部得到释放的时候，第二天遇到了莫名其妙的问题，你就会怎么样？又漏掉了哪一个，是不是？你一生都活在这里啊，每一个时刻都在想说自己家人儿女身上所遇到的是从哪里哪一个咒诅来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吗？圣经教导什么？我们来看，请大家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说人，若有人在基督里，那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 变成新的了。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圣经里面讲到咒诅讲了很多出现不少但是咒诅是怎么产生的？那简单的一句话，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人之所以会活在咒诅之下，是因为什么？罪。罪的缘故。不是这个列祖的这个罪而是我们个人的罪。如果你对旧约熟悉的话，你说，旧约里面不是有一些人他就特别为他列祖的罪来求神来赦免吗？比如说这个什么尼西米是不是他就祷告求神来赦免，他不也就是为着他列祖所犯的罪来祷告吗？那一个认罪祷告不一样你要知道那一个认罪祷告是为什么祷告，是为以色列国来祷告。他自己本人呢，他自己本人做了这个在外邦那里在王的面前做了这个上长是特别高的一个地位，又有钱的这个地位的，你看不到他生活当中有什么咒诅的，除了他还没有回到自己的本国以外，他生活都不错的。但是他祷告是为了什么祷告？是为了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国神有交代说，当你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们的国要被灭，要被毁。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为他的以色列国来认罪祷告的时候，要为之前造成他们国家被掳的这些罪来认罪的。这不是为了他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愉快，有什么倒霉的事，认为是咒诅，而就祖宗八代、十八代都认了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你特别发现到说，当以色列人一些先知或者一些某一些人，他特别要为着他的国家祷告的时候，他会这样子的去认罪祷告。因为那是国家的这个整个光景，是上几代跟他们现今这一代的一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你会发现到圣经里面讲到咒诅的时候，都是因为罪，而且主要是因为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罪。今天我们要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的19节到31节。19节那里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在这里一开始他就讲得很清楚，世人都在律法之下，在神的审判之下，都在罪的咒诅之下。圣经里面讲的一个最明显罪的咒诅是什么？死亡刚刚这个领敬拜的姐妹为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死的毒钩，死亡。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律法之下，因为神的律法一显出来的时候，最后旧约整个旧约的这个时段给我们一个结论，就是每一个人在神的律法之下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辩驳的。他说好塞住个人的口，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是罪人，乃是叫每一个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当旧约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在罪中，都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是很清楚的。 在神的最在这个最终在神的审判之下，在律法之下要受的审判就是咒诅了啊。因为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得很清楚，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的就被咒诅啊。然后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赎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在律法之下的我们要面对到审判，这乃是罪的一个咒诅。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第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他在说在律法以外神的义显明出来，你读罗马书你清楚的话，你就发现罗马书在第一章讲到神的愤怒显出来，神的愤怒显出来是因为人世人都犯了罪，神的愤怒显出来。然后来到第三章在这里的时候，他讲完了神的愤怒彰显了之后，他说在这里呢有神的义要彰显。神的愤怒是彰显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愤怒是在这个律法以下的人身上所显明的。而今天呢，神的义，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另外有一个神的义啊，在这个罗马书这里讲的这个神的义最终是带来的是一个祝福，所以有一个咒诅，有一个祝福，有一个神的福分，神的福分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也就是说你在律法之下人要按着律法去行的话，我们都是被咒诅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住这个律法，没有一个人能不犯这个律法。这就是罗马书在前面三章所说的世人都伏在审判之下，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支撑自己是能够行啊，行得了这个律法的啊。你说我没有以色列人的律法啊，但是圣经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也讲到，神也把这个良心的律法也放在我们心中。就算没有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在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良心说我从来没做错事，每一个人都犯了他自己良心认为不可做的事。所以在这里他21节就讲到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并且有什么律法和先知为证。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就已经证明了在律法以外有神的义，旧约里头就已经证明了我们要在神面前称义，不能够在这个神的律法之下，可以在神的律法之外。你说在哪里有讲的？首先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在加拉太不是哈巴古书二章四节说义人因信得生。然后又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等于我们之后在第四第五章就开始会讲到的，就是亚伯拉罕。你知道创世纪第十五章六节那里说什么？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说旧约就已经证实了在律法以外有称义的一个途径，所以这是旧约就已经告诉我们的。千万不要我们读圣经千万不要以为说耶稣的救恩，耶稣的这个因信称义的只有到新约的时候才有的都是有旧约的一个根据。如何显明呢？就是显明在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要临在每个信耶稣的身上。所以你讲到这个新约的这个咒诅跟祝福是怎么回事， 每一个人都在审判之下，每一个人都在罪的咒诅之下，不是因为列祖的罪啊，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我们如何从咒诅中进入到神的祝福、神的赐福、神的福分啊？罗马书讲得很清楚，22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这些都是大家都懂，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懂的啊。我只是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谈到生命记这个咒诅、这个祝福的时候，我发现就有一些基督徒就很紧张了，这咒诅怎么办？那在新约里面就针对这个来说的，也就是针对这个律法的咒诅来说的啊。他说一切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有的不是有差别的啊，是没有分别的。怎么说没有分别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而如今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是怎么称义的呢？是怎么称义的？25-26节，我们一起来念。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他是什么称义的啊？他说因为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这里有一个词叫挽回祭啊，挽回像是一个挽回一个人，是不是啊？挽回祭的意思不是说你把罪人挽回啊，这里挽回的意思是把神的愤怒挽回，让神不再对我们发怒。我们本是罪人，神的愤怒本是在我们身上。那今天有一个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就临到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以致他不再对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发怒，这叫挽回祭。神设立的耶稣做一个挽回祭，要挽回他自己的愤怒啊，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在旧约里面，如果你记得的话，旧约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要用血来洁净的，是不是？你杀了这个牛羊之后，这些血要拿来弹在这个帐幕上面，然后要弹在这个祭司的衣服上面，然后要用血来洁净的。可是牛羊的血怎么洁净呢？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得很清楚，你看这些旧约里面的这些血啊，沾了之后弹了之后洁净的，这些人就进到地上的这个会幕，但是你要进到神那里，那是天上的会幕，你要用什么血？他说牛羊的血根本就没什么用，你需要用的是神，他成为人，这个人子神子亲自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来洁净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到父面前啊。这个信息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得很透彻。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啊。罗马书在后面有讲到说，有一些基督徒就会说啊，反正神有这个十字架的恩典了啊，我犯了罪之后就可以得赦免，那我就可以继续犯罪了啊，那神就可以继续来赦免我，那我犯的罪越大就表示神的恩典越大啊，是这样子。然后保罗就在那边说什么， 断乎不可。他原来的这个英文字是叫 God forbid 啊，就是绝对不行的啊。希腊文就是绝对不行的。为什么是绝对不行的？你要知道，你每一次犯罪，你都是要靠着耶稣的宝血来洗净的。然后你觉得这个耶稣的宝血可以让你随便犯罪的话，你在羞辱的是什么？羞辱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基督徒若不爱耶稣的话，我们的信仰真不真实？不真实。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随意犯罪，反正到头来晚上可以认个罪，我就现在就犯罪，你这是完全侮辱了一个拯救你的那位主。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的孩子，如果他因为有假设我在公司上班，然后我的孩子忽然之间生了一场病，然后我今天不能去上班，我特别去请假回来，然后陪着我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发现我今天不请假啊，今天不上班了，然后他就说：“你既然不上班啊，那我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电影啊？”这就完全就是不晓得这个父亲所付出的这个代价，而借用这个代价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完全是一个，这为什么保罗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不能继续犯罪，他只是觉得这个是不能做的事。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洗净这一切的罪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说你既然有宝血了哈，那我就随便犯罪，这是不可能在一个真正基督徒、爱主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心中应该要有的一个观念。保罗没有特别列出一大堆的逻辑为什么不能继续犯罪，他只说了一句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们当初要得救就是要脱离罪，那为什么得救了之后又想要回到罪中的生活里头呢？所以你发现到说，这神设立的这个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这个血是很宝贵的，但是不是只是凭着耶稣的血，还什么借着人的信。所以人在这里呢，自己要愿意去相信耶稣的血的功能不可能在我们身上发生的，除非我们愿意信靠他。所以我们需要劝每一个还没信主的人，你要信他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血的救赎。这就好像以前跟你们讲过哈，你有在美国待久了，就会我会收到一封信说啊，你以前用过某某东西啊，那个公司被告了啊，被告了之后呢，你只要这个签个名啊，我们告了这个得的这个赔偿呢，就会给你一部分，是不是？通常给的就是我只填了一次，给了就一块多而已啊。所以我就想我不再填了让别人多拿一点啊，稍微这个一块钱再跟五万个人当中再分一分，看看还能够多多少。但是你需要填了，说我愿意接受这个赔偿。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是一样，他成就了这个救赎。今天呢，我们都到处跟人家说有了这个赔偿了，你要不要接受？你要能够接受啊，这个赔偿就能够临到我们身上。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能够显明神的义。神的义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行律法带来的， 所以你当你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读的生命记28章的时候，讲到福分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在新约里面，这些福分都不能靠人。他讲的很短，就14节，然后15节一直到68节就都是咒诅。为什么？你福分讲的太多，最后还是用不上，是不是？咒诅讲多一点，因为以后都会发生的。因为原来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些的福分都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的，这些的咒诅都要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承受的。那你说既然是这样子，我们28章是不是不用念了不用读了？我们还花了3次上个星期昨天前天一次，然后你接下来还有2次这个3次把它读完加上在之前这个27章的咒诅，我们花了挺多时间去读的。为什么？一，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咒诅是真实的，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咒诅是严厉的，我们要知道说这些咒诅都不是我们能承受的，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何等大的恩典。今天还有没有咒诅呢？在基督以外仍然有。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二章。我前几天也跟弟兄姐妹，一些的弟兄姐妹分享了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4到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你看他在这里说，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在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现在有一个丰盛的恩慈、宽容跟忍耐，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让人能够有机会悔改。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怎么办？第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就为自己什么？积蓄愤怒。愤怒还在，我们若不悔改，愤怒还在，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来到了那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那咒诅是真实的。我们再来翻到彼得后书第3章，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到第10节，第8节到第10节，我们来念。亲爱的弟兄呢，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其实不是当年，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烧，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他讲的是说，你不要忘了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一直说要来，一直都没有来，有人就以为他当年，其实不是当年，乃是什么？宽容。所以今天一直都没有事， 到目前为止是什么？神的宽容。神的宽容是要我们做什么？悔改。我们若不悔改，有一天，为什么说耶稣来像贼来一样？耶稣是贼吗？耶稣是不是贼？为什么说他来的日子像贼来的一样？因为他来的日子你猜不透嘛，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贼来了之后，你就有很大的损失。我一直想说啊，我的 alarm system 要 set up 啊，但是就想说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贼会不会来的时候，诶，你 alarm system 还没有 set up， 赶快 set up， 先给个字条 ，set up 好了我再来，不会啊，等到有一天太晚了，然后就想要 set up， 又再等等等等等下一次啊，我不是在推销你要 set 这个 security system 哈 ，alarm system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神在那里容忍的时候是要我们悔改，因为他的愤怒我们忍受不了。他的愤怒之下有一个耶稣基督宝血为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有一天的确这个愤怒要临到像贼来一样，那时候就太晚了。所以回到这个罗马书第三章这里啊，讲到说这是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叫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叫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为什么要称义？是因为将来有一天神来的时候，在愤怒之下，那不义的人要承受神的愤怒。二十七节，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的？没有可夸的了。用什么合法吗？不是用立功之法。你不能用立功之法来逃脱神对罪的审判，要用信主之法，我们要信靠这位神。我们跳到后面啊，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三十一节他问的说，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什么意思？你说你因信我就不用这个律法，所以律法作废了，是不是？不是，那是更坚固律法。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了这个律法，就是耶稣基督。你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你说只有耶稣基督那里有义，没有一个人能。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更是坚固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你没有把它降低，你也承认说在律法之下我们都是罪人。你怎么废了律法呢？就是你完全不承认自己有罪，你不承认这个律法是你做不来的，那才是真的废了律法了。但是你因为要相信，你非得相信耶稣，因为只有耶稣能够完全这个律法，而我们每一个人在律法之下都要受审判，所以我们非要信耶稣不可，这才是真正的坚固了这个律法。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求神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再一次提醒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这几个星期去读这些咒诅的时候，你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律法之下是不受咒诅的。你仔细看的话，以色列人他们有他们非常详细的这个被审判的，但是从这个被审判的背后，一些相似的一些犯罪的这种的所带来的感觉跟后果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都能够感觉得到。那交给我们接下来两个星期去思考，让我们再一次在思考这个咒诅罪的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越明白罪的可怕，越明白罪的这个可深啊，这个黑暗啊，我们越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大。我们越少去想罪的问题，我们就越觉得基督的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越不真正的体会基督的爱，我们更不会因为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为他而活。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我们思考罪的时候，想到他的咒诅是何等的严厉的时候，让我们心能够转向我们的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的大。当我们看到主，你是何等的厌恶罪，而罪是一个何等严肃的事情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战兢的来到你面前，让我们也能够看到你的爱是何等的大，需要你自己爱子的生命是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真实的把我们救赎过来，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爱的浩大，以致激励我们更多为你而活，而不再为自己而活。也帮助我们在座的还没认识你的，让我们看到这一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不是只是选择我们人生要怎么走而已，而是我们要怎么面对造我们的这位造物主他将来的这个愤怒。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